当你卖约瑟的时候，你没有想到，而这童子的心和父亲的心相连。你怎么忍心拿野兽的血染上的彩衣给父亲看？当他父亲说，我的儿子约瑟撕碎了，撕碎了，是谁在那里撕父亲的心？所以弟兄姊妹，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，当人说定他十字架，定他十字架，神爱世人把他独生子赐给他们，是谁在十字架上撕碎了父神的心？所以明白吗，弟兄姊妹？一直到今天，为什么神要让各样的树要再兴起来呢？没有别的，就是因为神爱以色列，希望有一天他们能够悔改。所以现在很清楚的，当你读到这些故事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说，圣灵的确借着这些话，这些的故事，给我们看见，不只是经过2520年，那是430年所给我们看的故事，对不对？里面因为罪的缘故成7倍。好了，那么现在我们知道，这个你就可以一直算到1948年。那么以色列怎样的复国，巴比伦的势力也要怎样的抬头。所以这是为什么去年跟今年四轮的血月能提醒我们，没有一个时候像现在。以色列虽然复国了67年，到今天他还讲到我们是在生死存亡的关头。如果以色列在刚开国的时候讲这个话，大家都很明白，怎么一个国家经过67年，他还是在生死线上来挣扎，当然是难怪的。因为一面伊朗和美国签约，他绝对不发展武器，另一面他放话，而且这个放话是他们的宗教领袖放话说，以色列不会看到第25年。换一句话说，在25年之内，你在地图上你看不见以色列。稀奇不稀奇？当他和美国订约的时候，他说每个人去死吧。所以等到真正他们觉得达到了孤立以色列的目的，那这个时候他知道说，现在果然以色列没有朋友了。本来也许以色列有一个朋友在华盛顿，但那个朋友现在是和伊朗签约的。所以在整个以色列的感觉里面，他们觉得他们空前的从来没有过像现在这样能感觉到核子的威胁。在全世界的眼光中， ISIS 是个是最大的威胁，因为给人的形象是个斩首的形象。但是呢，伊朗给人的形象是核子威胁的形象。 ISIS 叫做 Islamic State， 就是伊斯兰国，他们要成为回教的帝国，他们要统一整个的回教。是谁和他要争领导权的呢？表面上是苏尼派跟什叶派的争执，那其实很清楚的，伊斯兰共和国，这就是所谓的伊朗，是要和 ISIS 要平分秋色的。先是争整个回教帝国的领导权，最后是世界的领导。所以当我们看见这些事在去年跟今年发生，你难怪弟兄姊妹现在没有一个时候以色列是像今年那样的孤立，那样的孤单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圣经老早就告诉，借助以赛亚书就告诉以色列人说，第一，你不要靠依靠亚述。他们起头依靠亚述，结果上当了，后来他们就改做依靠埃及，他们又上当了，他们没有学会功课。所以要记得弟兄姊妹，迟早有一天人要伏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手下，慢慢他们就看见说，是神要保守他眼中的同人。但是以色列人还是不肯悔改，因为不要忘记了，到底今天在中东它是唯一的核子的国家。所以从很多地方来说， 它占上风。很多地方来说，它能够发展一种导弹，是可以拦截敌人火箭的。所以，依据这个缘故，你看见说到目前为止，以色列还没有走到尽头。所以，因着这个缘故，他在今年在国会美国国会演说的时候，他说必要的时候，以色列要孤军奋战。什么意思？在67年以前，当我们被漂流在全世界，当我们经过了纳粹的涂炭以后，我们手无搏击之力。但是经过67年以后，我们可以孤军奋战。一面来讲，这是很凄美的话，不是凄凉，是凄美，很悲壮的话。但是另外一方面，要记得，到目前为止，你看见说以色列还是不肯悔改，所以你看见吗？神就兴起各样的环境来。所以当你读圣经的时候，才有雅各家的灾难，而雅各的家的灾难就叫做大灾难。讲的大灾难，那个就告诉我们说，那是什么？那是敌基督的先生，很清楚，没有多久，敌基督就要出现了。那么等到以色列家受灾难，大家可以想啊，如果 ISIS 慢慢把政府军慢慢再赶到一个地步，他能够把靠近戈兰高地那块的叙利亚的那块地盘，如果拿下来的话，那么弟兄姊妹，很快的，你看见吗？他和以色列就完全的是邻居了，而且他是居高临下的。我们不知道将来的前途是怎样，但有一件事情我们知道，这许多的树它又起来了，又发芽了，就告诉我们说，神借着这些环境，好像这个谁，好像约瑟借着环境把他的兄弟逼到一个角落。他最后听见果然犹大说，这童子的心与我父亲的相连。然后最后他怎么说呢？让我的弟兄走吧，我愿意站在他的地位上。多少年前是我把我的兄弟卖到约瑟，现在我为着我的弟兄，为着不撕裂我父亲的心，求求你让我被卖在埃及。是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见约瑟听不下去了。等到犹大真的真心悔改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约瑟就和他兄弟相认了。当初主耶稣说定他十字架，请问大家，流便支派在吗？流便和十个支派已经漂流到全世界各地了，他们没有份的。流这人的血他们没有份的，但谁说流这人的血归在和我们子孙的身上？是犹大支派的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初神怎样等候忍耐，等到约瑟的兄弟悔改。弟兄姊妹，自从今年32个学员最后的两个学员以后，很清楚的一件事，从此以色列人是孤孤单单的要走上前面的路。但是他其实说来他不孤单，神要管教他，要把他逼到一个角落，他非悔改不可。因为你不能随随便便撕了父亲的心，迟早有一天你要说这童子的心和他父亲的心相连，迟早他没有承认说主耶稣乃是神的独生子，因着他把他儿子赐给我们，所以他的心和父亲的心是相连。等到那一天，感谢主，他们看见说，现在来解救我们的这一位，踩在橄榄上的这一位，原来就是当初我们说钉他十字架那一位，他们就嚎啕大哭。感谢主，最后圣经说，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。以色列得救和我们得救是一模一样的，如果我们信相信就得救，他们也是要相信才能够得救。所以感谢主，今天以色列不悔改，那么很明显的苦难就临到他们。所以慢慢大灾，圣经的大灾难是什么意思？为什么讲大灾难？ 因为是雅各家的男。但是等到 ISIS 如果成为以色列的威胁，如果伊朗成为以色列的威胁，何尝不成为全世界的威胁呢？所以我们知道说在什么呢，我们知道说在启示录里面很清楚的给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，很清楚的让我们知道说，最后你看见吗，神是要等候，等到，所以启示录第三章第十节说，普天下受试炼的时候，所以那个大灾难一面来讲是雅各的灾难，但是也全球性的灾难。我们没有一个时候比现在看启示录是干得更清楚。我们从前觉得很远，我们从前觉得很离很远，我们听见以色列在1948年复国了，我们高兴得不得了，我们没有想到主耶稣加上另外一句话，不光无花树发嫩长叶，还有各样的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见一面是2520个圣经年，另外一个是2520个太阳年。那么当然经过2520年，这个当中的差距是几乎是半个世纪，果然一点都没有错。等到巴比伦势力重新抬头，借着撒旦胡塞一直到现在，那么很明显的果然中间所经过的大概是半个世纪。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些预言的时候，我们不能够不觉得稀奇。那么等等我们读到后面会更清楚了，慢慢这些预言会越来越清楚，越来越清楚。好，那么这个就是第四章给我们看到的，不止以西结说预言，而且以西结是表演那个预言，他活出那个预言来，他为这些预言受苦，明白吗？就好像大卫他说，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，所以大卫一定有一次不是因为犯罪的缘故，大卫一定有一次不知道为什么神爱他，神要让他来做预表，神要让他为将来要来的基督而活。那因为基督要钉在十字架上，基督要说一句话，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要离弃我，所以在那句话还没有说以前1000年，神就安排大卫的一生。大卫有一个苦难，有一些苦难是他当得的苦难，他罪有应得的苦难，但有许多的苦难乃是因为基督而受苦，因着为着能让22篇能做预言的诗篇，能做预告的诗篇。你看见吗？大卫受苦了，以西结也是这样。你会想象得到他为着担当以色列家的罪孽，他往一边斜躺了390天，他天天吃的是不洁净的东西，等到最后他真的日期满足的时候，他就开始剃头了。剃头刚好要分成三部分，就告诉我们说，最后你看见吗，一部分是经过2次的围困，不管是巴比伦或者罗马的，都有饥荒，而且都有刀剑，所以都死在刀下，而且最后呢都是分散到四方。所以就着以色列全家分散到四方，后来犹大全家也被分散到四方。所以当你读这些话的时候，你就看见说，这为着这些的预言，我们看见说他的确付上了代价。好了，那么现在呢，我们来看，我们昨天第六章第七章已经大概说了，第六章就解释说为什么以色列围困，因为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人子啊，你要面向以色列的众山说预言。为什么？因为以色列众山无论在山干，无论在青翠，在水沟，在山谷，到处都是偶像。不要忘记，这就是为什么神